话。你说我父母没有受多少教育是对的，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语病。你不要说你讲这句话，我父母没有文化，你很有文化吗？对不对？这个讲话太歧视了，就是我对不起哈、哦，我很不习惯。很多人说我父母没有文化，我每次都要改他。你父母有文化，原始人都有原始文化，谁会没有文化？你以为你很有文化啊？什么叫做文化？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不对？你以为说你枪很好，你用枪，因为你习惯用枪，你觉得枪很好。我是非洲的猎人，我是用吹筒的那种，我觉得我的吹筒比你的枪好。你叫我拿枪，我随便乱打，那个一打过去，整只野猪都爆炸了，还吃什么猪？我是用吹，对不对？所以现在说你不能够说你的文化比我的文化好，所以你们在这里就德国应该很知道 Thomas Kuhn。讲的 paradigm shift， 知道吗？典范的转移，听过吗？都不知道。我这个啊、呀，我不要学谭崇龙牧师，谭崇龙牧师没事，你们都不知道吗？这么重要的人也不知道。你现在是如果谭崇龙来讲到你去找一个无名小卒，你就问谭牧师，你知道这个人吗？他说不知道。这么重要的人你都不知道。对不起，Thomas Kuhn 确实是很重要的人。他讲到 paradigm shift， 就是整个典范。所以因此一个文化在改变的时候，从一个是猎人，一个用枪，你这两个不能够 compare， 对不对？对猎人来说，他的那个吹筒最好啊，对不对？那个毒箭的那个来打猎，对他来说很好。你拿一把枪给他，你不懂得用，然后对不对？就是说你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所以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今天不能够把人来分贵贱，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存在都是有目的的，甚至我们说万物的存在都是有目的的。我在少年时期我很难忘那个我在少年团契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我非常欣赏她嘛。我说的是不是爱的那种欣赏，我说我非常欣赏，我很喜欢她我每次叫她姐姐她都很那个我与我们树立了很多属灵的榜样。有一次她就到她分享在我们少年团契，她就来跟我们分享，她说我们今天来看我们来看蚊子，我们从蚊子来学习功课那个蚊子我们要围着蚊子来感谢神。蚊子有什么好感谢神的？我忘记了他讲的什么内容，但是我总知道他讲的很好，那个感受到今天还在，内容不知道在讲什么。总之呢，他好像他讲到我不能够讲的，我不能够把他所讲的东西讲的那么好，我忘记了。总之他讲，你知道吗？你看着蚊子的时候，他多么苗条修长的身体，他能够停在你很敏感的皮肤上面，反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他就插进去抽你的血，你都还没有察觉。哇，他的轻功真好，什么什么一大堆你从蚊子的身上能够向神感恩，我第一次才听到说还可以围着蚊子来感谢神的。确实我蚊子造了，这上帝废物造了一个干什么？但是可能是我想不止单单蚊子是给青蛙做食物用的吧，对不对？所以蚊子我不知道上帝造蚊子目的是什么，但是万物对不对？神创造的肯定是美好的。当然我相信在伊甸园里蚊子不咬人，因为狮子都不咬人嘛，在伊甸园里嘛，对不对？对不对伊甸园里面的草也不乱生的，亚当只要用话在这里长香蕉、木瓜、苹果，它就开始长了。是犯了罪之后改变，所以你要人要劳力才糊口，才得糊口嘛，对不对？是因为罪改变了整个环境、大自然所以因此我们今天不知道蚊子存在的目的跟价值意义在哪里，它的神学意义在哪里但是上帝造它肯定是有意义的，对不对？所以天地万物不是永恒，我们看到有一个开始，我们看到它的有一个目的。第二，我们看到天地万物是神创造所以天地万物不是自我发生不是自己 self generating 自己就长了出来那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好像永远都已经存在的。所以那换句话说，这个 万物呢，这个不是自己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能够自己发生，是要依靠主的啊。那换句话说，创造界呢，创造物呢，必须服在创造主之下，因为他是天地的主。啊，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时候，讲到保罗，向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对不对？然后就立疆界地限，我们住在哪里？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讲到说，神创造天地呢，其实告诉我们说，他是主了。啊，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不能够独立的，我们是需要他的。”其实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说人是万物之灵，对不对？然后创世纪第一章你看到了没有啊？创造的高潮是人，其实当然没有错啊，人很特别，在神的被造里面，只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对不对啊？确实人很特别，但是你不要忘记，其实你看整个创造的故事的时候，整个创造的事件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人也是最脆弱的，你知道吗？ The weakest link， 人是最脆弱的。第一天造人，人能够活吗？第二天造人，人能够活吗？第三天、第四天，人都不能够活，你都要让其他东西先存在的，我们才能够出来，对不对 ？We are the weakest link。我们不要感到太骄傲，以为说，你看，人是万物之灵，所有万物都在我之下。其实不是的，我们今天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 we are interdependent， 没有人是独，没有一个是被造物是独立的。其实我们是那个，所以那个海德堡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我很喜欢看他的书 ，Michael Welker， 他就说，创世纪上帝创造什么？最当然创造这个宇宙，但是最重要，上帝 he create a network of relationship。他创造一个关系的网络，白天、晚上、月亮、太阳都是一个互相的关系啊，宇宙万物一个相互的关系。我们要氧气能够活，这个太阳转换，然后叶子转换，二氧化碳转氧气，对不对？其实我们是跟这个宇宙万物呢，我们是一个相互关系 ，interrelationship, interdependent， 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感到太骄傲，以为人定胜天，对不对？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能够做什么？我们是何等的脆弱，甚至我们是最脆弱的一环啊！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第三，那。第三个，我们从神创造天地，最少我想我们看到的就是创造物与创造主是截然不同的啊。他是主，他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者，他跟我们是不同的。创造物有开始，因此我们是有限的。创造主没有开始啊，因为甚至时间都是他创造的，他是无限的啊。当然，当我们今天说上帝跟人完全不同的时候，我们也要留意，不是说我们不是的东西神就是，神不是的东西我们就是。这个你也不能够这样，我们也不能够这样讲。你不能够说，你看我们人有感情，神没有感情，不对呀，对不对？当然我们有限，神无限，但是其实我们在这里说上帝跟人完全不同，或者说截然不同，我们要指出的乃是说我们创造物是何等的有限，凭我们的能力跟知识，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的事，我们怎么能够超越神呢？请大家看一节那个以赛亚书，很有意思的，以赛亚书29章15-16节，以赛亚书29章15-16节，我们一起来念可以吗？29章15-16，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 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创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这真是愚昧，对不对？啊，你以为你躲起来，你做什么事情，他看不到我。啊，你是谁啊？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说，我们这些窑叫我们这些器皿去跟窑匠去 complain 去埋怨，你怎么把我做成这样？其实窑匠没有自由，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吗？啊，所以人家说我们还要在那边跟上帝埋怨上帝不公平，你怎么这样不公平啊，不公义啊，等等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是何等大的那一个的差别。我们今天不过是受造物，我们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不过是虫，对不对？就是这些都是世人所以使用的那一个。我们如野地的话，今天早上早晨出来，夜间就孤看就没有了，对不对？这都是世人那种的描述。所以那换句话说，我们从这个创造天地啊，那个我们要学习到在创造主面前谦卑，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承认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有限啊，我们人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2.2，我们又来到神的全能的问题了啊。当然，神的全能清楚在创造之功上彰显出来，特别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之上。我在这里不想多讲因为有怎样说有专业的问题啊，就是说因为你们都是没有收钱的来听课嘛，对不对？所以我有一些要留给神学院给神学生，因为他们是付钱来上课的嘛，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不能给你太多的资料有一些专业的问题所以我很多的学术的讨论，学者的讨论，我在这里都没有讲，都省略那个是留给神学院。但是有一个讲给你们听一下，那我不近代有一些神学家，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提到神创造跟人的创造啊，人创造东西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能够用怎样说，我们不能够创造出没有的东西来。我们必须使用一些元素，你不能够就东西出来，你必须要使用一些元素。虽然我们的头脑很厉害我们能够，所以有时候有的人就说他能够我发现一个我做了一个混合物是科学理论算出来的，或者是化学理论算出来的，但是在世间找不到这个东西，做不出这个东西，对不对啊？你就说，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做一个东西，我们创造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必须使用一些元素来做，对不对？然后我们也被这些元素本身的限制所限制，它有弹，它没有弹性，就是没有弹性，你不能够注射一点弹性进去给它，对不对啊？它没有生命，这朵花，我注射灵魂进去给它。它是植物，它不是动物所以因此它是动物，它不是人所以因此是有差别的。所以当然这个就先，如果我们再讲下去，我们想象力那个神学是可以想象的啊，但是想得出东西来，那想得出来想不出来，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在谈克隆人的问题。人可能有克隆人吗？他会是变成 Frankenstein 吗？他有灵魂吗？他能够活下去吗？等等的这一些这些都是很不能够想象，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所以这是人需要使用元素，人创造东西也被我们所有的这个元素所限制，对不对那上帝不一样啊。所以上帝他创造，他用话语来创造，对不对？他从无到有创造，神要就曾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这种的创造的能力呢，是远超过人的我们人永远达不到这个，我要 它就有突然出现啊。所以让我再用一个例子来讲，我很喜欢科范小说。其实我过去都是我中学我都是读理科的，但是当我被神呼召之后，我就去找一些传道人问他们，如果我读大学的话，你建议我读什么？我真希望他告诉我说你去读工程，他们都说你不要了，你不要再读理科了，你去读文学，特别是读哲学。所以我就被他们骗了，我去大学读哲学，害我第一年苦得不得了，听了五分钟，老师起初五分钟我都知道他在讲什么，接下去的40-45分钟他讲英语，我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清楚，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笛卡尔的书两页看了一个晚上，每一个字我都英文字我都懂啊，但讲什么我不知道啊，所以但是我没有啊，我还是很喜欢那个科学啊，科幻小说等等这一些，我要讲什么东西啊？我要讲外星人，我很喜欢科幻小说，我很喜欢看科幻电影，你看没有一部戏做外星人，他这个外星，这个就是这个外星人想象出来创造出来，不是按照人的形象创造的。所以外星人就是他有三粒眼睛，一粒眼睛他有嘴巴，他有手，他有脚，对不对？我们不能够想象一个外星人，我们 by definition按定义来说，外星人就是 aliens 嘛，英文就讲 aliens，alien 就是 aliens 啊，已经不是人啦。但是无论怎样，就比如说，还有我很喜欢看 Stargate， 那个 Stargate 就是飞的到那边，他们都是讲还会讲英文呢。啊，就叫你，无论我们怎样想外星人，对不对？我们想不出一种的存在物来，不是用人的形象想，对不对？他一定就是他不嘴巴不出声音，他脑电波还是跟我们讲话，还是讲话，话还是 communication， 还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跟动物不同的地方，人的一个特性，对不对？你能够哪一个科幻小说家或者是电影演员那个写剧的能够描述出一个外星人，不是按照人的想，这个动物界来想象的，你想不出来，你看到没有？我们不能够想象啊，这个就是人，神的全能啊，神从无到有。无到有不是就是没有到有，对不对？其实是根本没有那个 idea， 知道吗？我们今天都受柏拉图的哲学影响， idea 啊，都 idea 啊，有一个 idea， 有一个想象啊啊，因为我们人啊，我们都受我们的这个来，但是上帝可以根本没有的东西它能够变成有，对不对？就而且甚至呢按照他要的，我们做的东西，因为我们受这个物质的东西，我们受那个元素影响，对不对？它有它的限制，我们做出来的时候还是就要只是 H2O 水，然后你的 hydrogen 它本来就有 hydrogen 嘛，你只是把 H2 拿出来，然后 oxygen 把它放旁边，这个水里面有 oxygen hydrogen， 然后 hydrogen 来做另外一个东西，对不对？但问题是还是 hydrogen 没有变啊，还是 hydrogen， 它分出来的 oxygen 还是 oxygen， 它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啊，你不过是把这个东西拆散一下跟另外一个东西结合起来一下，对不对？我在想一些笑话而已，我们在读化学的时候我们在想到底放屁那个科学那个 chemical 是什么东西对不起，没有礼貌，那个你不过串来串去换来 ammonia， 对不对？ ammonia 加什么有的东西，上帝能够使没有变成神的全能啊，这不是人的能力，这是神的能力。神使一个，然后当然我们讲更奇妙的事情，一个大罪人，一个永远不会悔改的一个人，一个没有盼望的人，这样的人神的爱进入他生命里面，他能够完全改变过来，从无到有。 创造生命，更新生命，对不对？一夜之间从一个杀人犯、奸淫犯、强奸犯能够生命改变过来，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来信靠耶稣，看到自己的丑陋真相，神的大能。所以最终世人看到神的彰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只有发出赞美的声音。诗篇十九篇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诗篇第八篇，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神的全能。那接下来我们二点三，我们来看神造万物的目的是什么。神造万物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一章啊，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念。神说，我们要造就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造就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就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神创造神创造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按神的形象造的，我们能够去管理，我们能够去享受，对不对？我们享受第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去享受这个创造界的丰富，让我们去分享他的恩惠，分享他的慈爱，借着大自然啊。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去欣赏大自然，我们喜欢大自然，这是应该的，这也是对的这是不是说什么太世俗了，贪爱世界爱大自然这个风景的漂亮，使我们能够来称颂神，这是神创造天地的一个目的，让我们去分享让我们能够去享受这个创造界的这一种的丰富其中所隐藏的所有的这个恩典那这是第一个，神创造天地让我们去享受这个创造界是让我们去享受的。另外的第二个目的，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3章第七节，以赛亚43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如果你看回到43章的第一节，那里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那他到第七节的时候，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我们为什么被造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对不对？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怎样去彰显神的荣耀，就是把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心意活出来，就是在彰显神的荣耀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去服侍别人，为别人付出，去帮助别人，关怀别人，对不对？我们就是在彰显神的荣耀，人就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被造的目的。第一，我们享受神的创造；第二，我们去彰显神的荣耀在当中来称颂神；然后第三，上帝为什么创造这个世界呢？他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哥罗西书第一章26节。哥罗西书一章26节，我们一起来。 等一下，好像有一点问题。不对，不对，是十六节是啊，我们看十五，我们读十五十六节啊，应该十六节不是二十六节，我们来读十五十六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啊。所以，因此，我们今天被造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是为了什么？为了神儿子的缘故，啊，神创造我们是为了神的儿子的缘故，是为耶稣而造的。那你是什么叫做为耶稣而造的啊？其实在这里呢，就是这个我们必须从末世论的角度来解释啊。上帝造人的时候，你看亚当夏娃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当然我们讲到神预定、神预知，对不对？那后来亚当夏娃犯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神的形象？犯罪的人有没有神的形象？什么经文根据犯罪的人有神的形象？没有，什么地方说没有？有什么地方说有什么地方？所以圣经你要给我圣经根据啊。呀，那个是创世纪第一章啊，那现在这个人犯罪了，然后就他的形象被亏损了，败坏了啊，这个以弗所书啊，对不对？以弗所书啊，那怎么办？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啊，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二十一那边的一段，我不去全部的读啊，那个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对不对？好。那我现在就说，我们在讲犯罪的人，我不说信主耶稣的人，我们先说犯罪的人有没有神的形象？对呀，他的形象有受亏损，但是他确实还是神的形象。为什么呢？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的话，那里就讲到说，女人要留长头发，因为这是她的荣耀。然后男人不可以留长头发，因为他是神的形象。所以等等等等啊，就说他讲到男人，也就是普遍讲男人呢，因为他是神的形象，所以在那里呢，就是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都是还有神的形象啊，我们还是有神形象，但问题是我们败坏了这个，或者说这个形象被罪污染了啊，亏损了这个的形象，但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重新恢复这个神的形象，对不对？或者这个形象恢复功用。对不对啊？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对不对？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形象啊？他本是神的像嘛，他是首生的，对不对？他是神的像，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也说他是神的真像，对不对啊？所以因此呢，那换句话说，这个整个啊，本来人被造，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人就犯罪了，堕落了，对不对？形象被败坏，因此呢，耶稣基督来，对不对？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对不对？真正的形象，圣洁的形象，有真理和仁义啊，有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对不对？啊，真正的形象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啊，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可以说，这个启示讲到说。我们今天神被我们今天被造呢，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是讲到未来， 那我们是讲到未来新天新地，我们真是能够享受与神的同在，基督里面那种和谐恢复的关系，我们那个时候真是能够真正的享受生命。好，所以神创造这个世界第一个目的要我们去享受他的创造，第二他要我们彰显他的荣耀，第三神创造这个世界，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所以因此我们必须向前看，看耶稣看未来。那二点四我在这里就更提到了关于到新天新地，因为我们今天被造的世界，我们知道因为人的罪神也知道，神也预先的知道，所以因此呢神完美的创造，我这里就读你们在讲义上我这里写的，神完美的创造因人的罪遭受到破坏那玩家说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人与神的关系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破坏，所以因此呢今天受造物是处在罪恶的辖制之下所以你看那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二十二节就讲到说万物不断的发出叹息，对不对什么时候能够解脱呢所以是在腐败之中，希伯来书第一章十一节天父的上帝的应许是借着圣子耶稣基督的再来，他要来更新一切，带来新天新地所以因此我们讲到整个创造的时候，我们不是停在这个创造好人犯罪了结束了其实创造呢更是预备未来预备未来所谓的新天新地，那个时候我们真是能够讨主的喜悦，活在神要我们活的那一种的生活里面那讲到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让我在这里提一下，我们今天我们处在一个矛盾里面，我们今天要爱护这个世界吗？我们有新天新地啊，这个臭氧层破大一点也没事啊，反正圣经也说啊，它像衣服渐渐的旧了要破了，所以破大一点，反正我们是就是靠我们能力，你能够改变过来啊，我们已经不能够就不能够再回去了，那我们今天就仰望主耶稣再来，我们还不是做一些好事吗？把世界多污染一点，让耶稣早一点来啊。因此呢那好，我们今天我们努力的去我们就努力的去爱这个世界如果世界都状况好的话，我们就在人间就有天堂了又不是你爱不又不罪，不爱又不是所以我们就做鸵鸟那好，圣经怎样说，我们今天应该怎样 看这个环境环保的问题。你们都很环保吗？有人不一样的看法反正就是总之是救不回了嘛，对不对？不然我们不要每一天一直呼吸，大家停止，就好像那个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晚上是大家不开灯的那个晚上，那个叫什么就是有一个 light 什么叫什么，就是总之我们有一个晚上大家八点全部关灯嘛，对不对我想那个还不好，应该全世界的人某一分钟我们不呼吸，所有的全世界我们都停止呼吸 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不惜代价的环境的代价，我们只要为了把福音传开。我的意思不是，我现在我找这没有我你这个提出很好，等一下哈，我觉得你提出很好，但我不要讲的那个，我讲的很具体。那我们今天为了传福音，我们就印单张啊，印啊，随便印啊，去街上乱丢啊，那个为了，你刚才说我们人得救最重要。
所以我们是按神的旨意来行事。我们现在人的问题是，一切都很少看到神的。
好，所以我现在说，那环保怎样？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末日了嘛，整个地球就毁了嘛，那就主耶稣就再来，新天新地就来了嘛。好，你好。对呀、啊、对呀、啊、对，我问的是这个问题啊。没有，我不是，我不是一个，我现在的我问这个问题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持怎样的末世论会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我现在要讲的一件事情是，其实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我们没有察觉，其实我们持怎样的神学，正确的神学，好的神学，不好的神学，都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因此我要讲的是，你说我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其实你也要有正确的思想，正确的神学。因为你很多东西就说，当然极端的神学就是新天新地，那我今天不需要环保啊，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太注重环保，也就对不对啊？以为说只要叫救恩不是来自历史，救恩不是来自这个世界，你就是世界很绿色，人就有救恩吗？对不对？人能够无条件的不断的活下去，就有救恩吗？就是新天新地吗？也不是，对不对？所以因此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提过了，其实这是一个基督徒里面有一个矛盾挣扎的地方，对不对？我那意思说我们就闭门造车，这个是跟我觉得是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一件事情了，对不对？我一方面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有未来的盼望，世界朝向神创造这个世界有朝向一个目标，新天新地，对不对？我们有这个把握，我们有这个把握吗？或者我们应该要有这个把握，对不对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够忘记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啊！我们又有所谓公民的责任，当然神指明的，这当然这个世界就是神创造的嘛，对不对？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说，我们也有社会的责任啊。对啊，但是现在说管理，我们有去管理吗？对吧？我们有尽我们的能力吗？没有，现在我们不是在讲，我们是，嗯。 好不好？停一下，停那个，我们一个一个讲啊。好好，那个你先讲，讲完一下。
生命在人的手里，
嗯，
生死在
大难。那当然，然后我现在就是我现在我对对，但是我现在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弟兄姐妹，我不是在打算说做什么，我现在是讨论一个社会公民的一个责任义务啊，我不是说故意的要什么，我现在就讲说，我们需要不需要爱护环境的问题。
如果离开生命的这个还是什么意义都没有，
你就是。对对对，但是我们现在我现在就说，我们要怎样具体的，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形象造的，我们享受这个世界，我们又有新天新地，那我们怎样把这些的思想全部完整的放在一起，然后我们过我们的生活。好，那边一直在举手啊，因为刚才这边也有啊，你先讲，嗯。所以你看，我讲一个事例啊，我用一个事例来讲，就可能就比较那个具体一点。我觉得你所说的非常的好啊，那个生命的一个见证。比如说我曾经我不讲在什么地方，我去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在海边实习。我去替他们就帮助他们实习去海边，我们一去到海边，华人嘛，哇，看到很多的水母都在岸旁，相当大只的水母，大家就开始跑下去就去抓了，那个不管就我们一想的就是可以拿来吃了嘛。那当地的人就说，当然我们是在下面沙滩啊，上面有人，他们就大骂，放下去，就说没有一个当地的西人在抓这个水母嘛啊，他就大骂放下去。那我们华人一看到就开始拿袋子，什么东西都开始来了啊，教会的长子也来了，大家都在那边抓啊。我穿着牧师袍，然后有一些是穿着四班班员，就是要预备受洗的，站在那一边，然后那边这边，然后上面就有人大骂，你们这些华人放回去啊，他们就不理他，我们不理，听不懂你讲的话，就在那边。我的一个，我很羞耻，真的是有动，我很想。其实又不是我，又这个跟我没有关，又不是我在做，这是他们就更没。但是我也是华人，我也是这个教会一组的人，对不对？真的有动的话，我真的想撞下去。然后这个抓好了，好，洗礼开始了，我们在那边洗礼，他们也在上面看啊。你说他们这些人看这两个东西会把它放在一起吗？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跟环保，跟我们爱护环境，对不对？当然也跟我们华人的 那个我每次都说，西方的人一看到公园里面有鹅啊，有鸡，那个有鸭子游来游去，哇，他们说神的创造好漂亮。那我们华人就说，哇，这个抓来吃多好吃啊！所以那个我们最近神学院有一个西班牙的学生带了一只大蟒蛇，相当惨的那个蛇，这么大只就带来神学院给人抱，然后。当然他们就说，哇，好漂亮，你看这个西方人就说好漂亮，我们华人说太好了，今天下午不是蒸鸡就是烤，哎，不是蒸蛇，就是不知道怎样蛇汤，有蛇刺了啊。所以那个我只是提一下这样的一个例，就刚才你提出来，就其实那个公民意识、环保意识，对不对？就是说，特别我们在公众的场合，我们是怎样的那一个怎样的来面对？这边刚才你们这边有还有人举手讲话？刚才呀， yeah, 嗯。好，我们谢谢大家很热烈的回应可以一下子都醒过来了我想从这里所说的新天新地呢，是神创造天地一个的最终的一个计划，对不对？神创造这个世界，当然因为人的罪，那神要改变人的生命，那当然最后我们要去那个是我们终极的一个的目标那当然我们仰望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警醒的等候，我们做好准备，我们努力的传福音。当然这个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但是我想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否认前面的创造，对不对所以因此呢，这个世界还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也尽我们的能力，我会说我们也尽我们的能力来环保，虽然我们不会说环保了就是因为整个环保运动呢，有时候就我会说就是说就认为说这个就能够带来未来明天，对不对那个未来我们会说不是的救恩不是在于环保本身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爱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去爱世界，爱这个世界，但是不是整天在做这些事情，人就会得救，对不对所以因此里面我们两个我们要平衡的那一种的看待。然后当然刚才我用的那个例子是一个有一点不好的一个例，叫不好的一个见证，对不对yeah.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见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样当然特别另外其实也牵涉到文化的问题各方面，但是我们总之我们在外邦人在不同文化的人面前我们怎样生活，其实当然那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对不对有没有礼貌有守时嘛，干净嘛，等等等等一大堆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多讲了。那我们来到 2.5 最后的这里的一点，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呢就是我们看到整个神创造天地他的心意，然后他的目的，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去回应这位创造天地的主第一，传道书12章第1节，既然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要怎样的来回应神？我们一起来念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 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领进这些，当纪念造你的主，当纪念造你的主啊！所以，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是这位三位一体上帝所创造的。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纪念，当然这个纪念呢，可以有好几个意思啊。纪念，我们来向他感恩。对不对？我们来向他感恩，我们来纪念他，我们来为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啊，我们来感谢他，虽然有时候那个我们的家庭背景，我们出生的环境并不是很理想，但是呢，我们还是围绕神的创造啊，神给我们这样生命气息，我们来向他来感恩。那第二个，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提过，保罗提到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啊，你可以说保罗向雅典人来传福音的时候，使用了创造啊，创造来。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四节开始，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啊，这些都在表达神的那种的主权。要叫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尔德，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我们在这里那个就看到说我们是神创造的，神要我们寻求他，对不对？神要我们悔改，换句话说，神要我们来悔改，我们来信靠他，这是我们对创造主一个很应该有的一种的回应。那最后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六到七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我很喜欢啊，特别是第六节那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这个讲神是创造主嘛，对不对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本来是黑暗的嘛啊，那个漆黑一片，然后上帝就说光出来，对不对啊？那个光就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啊。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里使用了创世纪第一章，对不对？创造来做比喻，然后现在讲的是新的创造，就是讲重生得救嘛啊。那我们心里，当然如果你看回到第四节的话，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所以瞎子是活在黑暗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是黑暗的。那第一次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黑暗里面就出来光，对不对啊？那现在呢，救恩，当救恩领到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对不对？本来是黑暗漆黑一片的，但是上帝叫他要有光啊，就光就照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啊。讲到说再造之恩或者新的创造就是救恩嘛，对不对啊？那换句话说，神不只创造我们，神也给我们救恩。那因此呢，保罗借着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所以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我们正确的回应这位创造主是怎样，就是我们要让主住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在，我们要把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今天生活不是、所以因此在这里说，不是显明自己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对不对？那换句话说，我把我今天生命的主权交给主，我不是靠自己来生活，我乃是愿意为主而活，我愿意过一个主所喜悦的生活。我今天当然啊，就如果我们拿来应验的话啊，为主所喜悦的生活是什么？我去更加的去爱人，更加的去服侍人，我更加要有生活言行信仰生活要一致，对不对？不是只光光会说，乃是一致能够把它活出来啊！我也爱护环境。其实也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整天我们的房子里屋子里吵得不得了，肮脏得不得了啊，对不对？那也没有好的见证啊！每一天老鼠都别人家要抓老鼠，老鼠都全部跑到你家里来住在你的家，然后等一下又过去他家吃东西，所以我怎样啊？我们怎样的生活？我们要为他而活，我们把主权交给主，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这种的回应。好，讲到这里，有什么补充？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我不知道要对你说你问对了人，或者是你问错了人。传统的答案就是差不多7000年，就是说主前差不多五千年，然后现在后面2000年7000年，差不多六七千年，这是传统的答案。那当然这一个算法呢，其实好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15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算出来的。里面的根据是怎样算呢？就是谁生了谁，谁生了谁。那这样的一个算法有一个问题，因为圣经说生的时候，他说他是他的父亲，或者是说他儿子。不一定，因为他可以是指他的后代跟儿子，或者父亲是前一代，他都是用使用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因此如果说他跳过几代的话，你这个算的就不准了，对不对呀？ Yeah. 那当然我根据科学我也去看科学的理论，到底是我不知道科学理论说几亿年啊，多少亿啊？当然这个这个，因此我的答案会说，对我来说，我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又也牵涉到创世纪第一章，这个第一天是指24个小时呢，还是不是24个小时呢？但是他说有晚上又有叫有晚上有早晨。这个又有一个24个小时的概念，对不对？我不知道，是说晨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但是他那边说有晚上，有早上，谁跟你说那是神的一天呢？这是他解，我不是我的解释，这是他解释。OK， 所以我只会说传统的这个答案可能不是很正确，因为里面有一些算法，对不对啊？天地多长，我不知道。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不知道想要不要再讲不我在想要不要再讲下一课，因为呢时间不够。要吗？要讲吗？啊？还是要问一些问题？有人摇头，要讲下一课吗？不要了哈。对，我们就停在恰恰好，就那个我信上帝，我们把第一条，我们这一次只讲第一条，把它讲完，然后第二条就留给下一次我们再来讲第二个信条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只讲了两个，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有没有一些大家那个问题，你们要问的难题，圣经的难题，你们要问的拿出来讨论的现在可以来问，有没有？对。Yeah, 很好，就是说，所以，但是。对你这个观察确实是叫圣经学者都很去接纳的，因为你看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的话，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神看光是好，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那个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那这个呢，不是指太阳月亮，这个。我们暂时不说这是不是，但是第一，我们先说这上帝这个时候照光，就要从光从黑暗里出来，对不对？没有，还没有讲到天体那个天体呢，就还没有那个直到十四节你看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当然就是太阳月亮嘛，对不对？然后又照中心所以你到十四节才有太阳月亮这样的一个运转，对不对呀？ Yeah, 当然我们会做，但叫我说两个解释啊，就说一个解释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不是有日头有月亮，前面都还没有有那个嘛，对不对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学者可以出来说，对，前面那一个就是说不是那个还没有月亮嘛，但是他说但是这样的一个讲法呢，是用后来的这个把它来讲回去这个天那个。有晚上有那个，你等他讲完一下再讲啊，你讲。我赞成你所说的，我也有不赞成你所说的我赞成你的看法但后面的这个看法，我前面的看法我不大赞成，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神我就换句话说，他前面的那一段我赞成，就是说圣经神写下来也是要我们去读，去尝试去理解神启示给我们我不然的话是还这么厚的圣经，对不对？圣经写作就是要我们去读，去思考当然这我们不能够说我就不读它，对不对我觉得说这个是确实神把它记载下来，我们可以去思想去理解我觉得说这个样 但是话就是说，当然前面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思想啊，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讲话的时候，或者我们那个看法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武断，就是说特别我们来到比较奥秘比较不清楚的地方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不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对不对？所以因此我觉得说有一些地方我们能够很确实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这是我们不需要去，我觉得说甚至如果有人说耶稣不是道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要跟你征战到底的，因为谁是异端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啊？这是那个，但有一些的地方确实我们可以讨论啊，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自觉说一定是怎样，如果不能够确定的啊，但是我们愿意去聆听各方所提出来的，所以我自己本身觉得众说纷纭很难做一个断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地球的年日多长，所以当然也是我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是不知道，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里面确实在解经上有它的复杂性这样。当然那个没有问题，但是就我的意思说有一些我们可以讨论嘛，对不对啊？当然我们有时候就现在确实来到一个极点的极限了啊，我们不能够走下去。那当然，我们带着谦卑的心、开放的心，我觉得这个就可能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看法，等等这一些，我不需要太自觉。Yeah, 这是你的看法，我尊重你的看法。那个弟兄，你问的问题。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八节。啊，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你这个又稍微有一点牵涉到预定论的问题。我这样讲啊，主叫他们瞎了眼，就好像法老感应的心，对不对啊？主使他的心感应，但是也是法老选择这样，对不对啊？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说，其实主要从我每次讲预定论，其实我们要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神的角度跟人的角度。神预定，神做事情，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人是完全自由的一个媒介，对不对？并不是说他是机械人啊。所以在这里所说的，其实就好像在以赛亚书，甚至有时候耶利米，上帝就跟耶利米讲，你去讲，你的话是没有人，你传了是没有人相信你，没有人愿意听你说的话，对不对？那我们说没有人信你的话，还要去传做什么？但是就是说，其实呢，这是代表了一个审判来的。啊，所以因此在这里呢所说的，你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其实在这里变成是一个神的一个审判，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说好像是神，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其实也是人做出自然的做出的一个 选择。所以如果我现在没有经文在我面前，如果你去看那个出埃及记的话，你会看到有时候就提说主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另外有一些经文却说法老心里刚硬，所以好像又是神使他心里感应，也是他自己心里感应，所以因此是没有冲突的，也是他自由的那一件事情。但是你对你就这个就刚才我们说预定论，你有强势跟弱的那两个，弱的就是所谓的任凭嘛，对不对呀？ Yeah. 但问题是你的，如果你从原文圣经来看的话，确实它你不能够逃避的。我们说这里在我们说这个是任凭，这个不是死，但是确实它的原文是有一般上应该在这里确实是主叫他心里感应呀， yeah. 所以出埃及记就是很清楚嘛，主有一些地方确实说主使法老的心刚硬，对不对啊？但是另外等一下你再看另外一段的时候，又说法老心里刚硬是他顺着这样显示是他心里刚硬，所以两个所以也是其实在这里说的就是说神也借着这样的方法来惩罚埃及人啊，特别是那个石灾，很多的那个里面都是所谓他们所跪拜，他们拜老鼠，他们拜这些苍蝇啊。现在这个神不是带给他们祝福，反而是带给他们咒诅，所以其实是一个对那个多神那个跪拜的异教的这种的一个审判来的。所以有时候其实跟这个比较接近的马可福音第四章门徒他也门徒不明白耶稣讲比喻，然后耶稣就跟他说比喻就要对你们就讲，就直接的讲对他们，就说天国，就讲天国的比喻，使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对不对其实变成说比喻本身呢就有两个目的对门徒来说，相信耶稣的人来说，比喻当然就是我们透视明白天国的道理，但是比喻对不愿意相信主耶稣的人、敌对的人、法利赛人，对不对？却变成一个审判来的，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所以就变成比喻有。所以换句话说，传福音的时候很可怕，对不对？这是一个很传福音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谢赞美主，有人听了福音信了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得到启示，眼睛明亮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带来了这个审判，特别是在拒绝福音的人身上，其实所以因此我们传福音，信子的人有永生，我们不要忘记，对不对？不信子的人就得不着永生，其实变成一个也是一个审判来的。是撒母耳吗？是又不是我说我个人的看法，所以当我叫我有一些东西要分得很清楚哈，有一些很肯定的是什么有一些是我的看法，换句话说，我比别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那我觉得是撒母耳。原因是那个女这个丈夫的这个女巫她还没有做，她自己都吓死了，撒母耳自己上来，对不对那当然你说撒母耳怎么阴间上来，那当然神的神就说神可以让撒母耳来管教，来教训，神是神的作为，所以是神的那种的主权。所以因此我的解读呢，我觉得确实是撒母耳上来。因为那个对不对，女巫都 我还没有开始请你，你就已经来，对不对？有那样一种，他就出来了啊、所以我觉得是也是大，就是神容许这个也叫当然神容许，不然撒母怎么能够，对不对？就出来要来管教，来教训扫罗，嗯，啊，伯莲。我不明白你的问题什么？啊，第七日安息日。OK， 所以你现在说我们今天为什么在第一日休息，不在第七日休息的问题，是吧？哦、所以你说第七日现在还是不是安息 ？OK，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哈，那个创造呢，它是一个模式，一个的模式。第七日神歇了安息啊，让我们看到在创造里面呢，其实已经提示所谓的救恩安息的概念啊。然后而且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上帝歇了他一切之功，几个大问题。第一，上帝工作很累吗？还要歇一歇。第二，上帝可以歇吗？对不对啊？上帝有哪一个时间不上班的？所以其实因此呢，我们从这样角度，当然我们不能够这样的来理解啊。我们只能够说，上帝创造这个天地，让我们看到一个模式。第七天其实是上帝把那一天定为安息日，然后后来就在十诫里面就开始出现了，我们要守安息。然后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也有什么安息年啊，七七四十九，第五十年啊，这叫禧年，对不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再去到这个希伯来书讲到安息，对不对？我们就开始看到创造天地的安息，表达一个未来的安息。然后应许之地安息，以色列人却没有安息，所以因此希伯来书说，以后还有一日安息为你们存留，对不对？所以因此换句话说，这个安息所要表彰的，其实在讲未来终极的安息啊。所以我不会，当然第七日过去了，又第一日又那个那一周就结束了嘛，所以给我们看到一周而已。我不觉得说那个上帝，对不对？我也不是说上帝谢了。所以其实呢，其实我叫大家听清楚，这样讲啊，我们以为说安息是不做工，这样的思想是错误的。安息不代表不做工，我们认为说安息不做工，这是错误的律法主义的思想，那就是所谓甚至到今天的犹太人比较虔诚的犹太人，到今天就是说第六日不上班不工作嘛，所以他家里呢，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什么叫做工作，对不对？他们那个口传的米士那口传的律法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节定，我从前去上这个犹太学的课的时候，他就讲说怎么办？那他开灯开光也算是工作，所以他家里这个犹太人他家里都有那个 timer， 星期六他自动开灯，自动的烧饭。他就烧了，我觉得这是完全理解错误嘛，对不对？所以因此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当然他们就怪耶稣，你怎么可以安息日一病，对不对啊？那完全错误的概念。那耶稣就说，这一个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他不是更应该在这一天得到释放吗？ 啊，你们谁有羊落在坑里面你不去救他？耶稣没有否认，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工作，安息更是要是为了去享受神的工作，去在当中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去经历与人分享神的恩典，所以不是不做工。所以因此我不会说当然神卸了他一切的工，我现在说你必须要好好的理解，不然的话曾经有一天上帝不在位置上坐就坐完，那不对嘛，对不对？OK， 还有吗？最后一题。没有。让我做一个结论啊。我们今天我们从主要就是说我们从使徒信经我们里面来反思啊，在信仰上扎根。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信经的背景，神学的背景，历史的背景，然后我们开始去看第一个信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然后我们又看我信上帝创造天地的主。你会看到说如果我们好好的去思考这些信经的话啊，这些信经都不是随便很轻易的就把它写出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啊，其实也是你可以说教会信徒圣徒他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来思考啊，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啊。当然今天很长时候就要教会传统，我们变成传统的时候，当然这个是传统不好的地方啊，传统有很多好的地方也有它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很长时候我们就没有多经过大脑，我们就每一周那个周复一周的我们就随便的来读，不明白里面到底它讲的含义是什么。其实这些的信经我们这好好的去思想，甚至当然其实我在这里就已经是在带大家在思想神学的一些的问题啊。你会看到说其实这些神学的问题不是理论而已啊，对，当然有一些学者他去用理论，但是呢其实这些都是跟我们信仰跟我们的生活都有连接的关系。因为我怎样的我相信什么东西我就有什么举动啊，所以神学不只单单说是神学家、神学院、神学生的专利品，其实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神学，我们有好的神学还是不好，所以就好像说，我们都有文化。是你文化比较深厚一点，比较浅一点，就说，所以我们都有神学，是我们的神学多一点少一点，好的神学不好的神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需要的不断的去思考，也明白，然后把它活出来。比如说我们做祷告的时候，你说我从来没有读过神学，你就是没有读过神学，你也有一套神学，你为什么祷告？我祷告因为我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他有耳朵，他垂听祷告。我祷告因为神是慈爱的，他愿意我垂听我的祷告，对不对啊？我祷告，我奉耶稣的名祷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得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等等的，你都有一大堆的神学。为什么我不祷告？因为我觉得祷告浪费时间，就这个是相反。我觉得祷告浪费时间，我觉得祷告根本是没有用。我觉得我没有这个必要，需要靠主，我靠自己。你看，其实你祷告你不祷告，都有一大堆的神学在背后。当然，有时候因为我们拥有不正确的神学，我们就有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生活啊，那个形态。所以，因此我想，我们今天需要不断的去思想圣经的话语，然后甚至呢，你还需要去整理啊，到底哪一些的思想是对的，哪一些思想是不对的？那我们每一天不断的在学习，有一些是碰钉子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问题。当然，饭后谈谈也无所谓。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问题，我也不需要太认真。我确实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啊。但是有一些的问题，确实我觉得是我们有必要。特别我们今天，我觉得说我们华人教会，我们不要只单单在讲，就说这也是福音派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只想就传福音使人得救，还有社会的问题我们要去面对呀。 啊，我们关心社会吗？我们为他们祷告吗？或者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只为自己祷告，我们只为教会的祷告？我们有为中东这些国家这些的百姓在受苦，他们也希望得到解脱，我们有为他们祷告吗？等等这一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视野要扩大，传福音不只单单只向中国人传福音，整天就是华人普世宣教啊，整个世界都是我们很多人都需要福音，所以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的视野要不断的扩大，我们不断的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你就会看到说，上帝不只单单看教会里面，上帝不只单单是教会的主，他是全地的主。对不对？好，来，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我们是有限的。很长时候，我们甚至喜欢用自己的思考模式，我们用我们的经验，我们来限制了你。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越认识你，我们越谦卑，我们越认识你，我们的生命越长进，我们越认识你，我们越有爱，我们越认识你，我们越去爱人。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使我们借着今天的学习，我们心里面能够被主你的灵所感动，我们能够被你的爱所激励，我们能够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内容，我们也更加的明白我们怎样的能够为你而活，活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扎根，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行出来，然后每一天我们都更加被转换，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新生的样式，我们能够不断的在你面前讨主的喜悦。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这个的旅途，我们能够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在主的面前带着敬畏的心，带着谦卑的心，带着等候的心，使我们能够每一天我们都长进，心意更新而变化，更加的查验你善良纯纯可喜悦的旨意。主啊，我们今天我们聚会要结束，我们散开的脚步，也求你保守我们，使我们回到家里有好的休息，以致我们能够预备心，明天主日也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来朝见你，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将我们的心完全的献给你。我们同心祷告祈求祝福，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晚安，神祝福你们。